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安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穆恩。
穆恩，我们这个萨穆尔记啊，这走了几节呢？可是我看看这个各有千秋啊，转个弯我们就可以换个题目谈，这挺好。
从服饰到婚姻的。
啊，对对对，就怕听众朋友不耐烦。哎，咱们今天讲什么呢？我们上次讲到哈拿呢，尤其因为她丈夫那句大笨牛话，他心里就更加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更加痛痛哭泣，对吧？
对，
他就祈祷耶和华。那上次我们说了，他等他这个先生啊，应该是二太太啊，孩子都吃完饭了，他才站起来。
是的，
他站起来呢，那圣经这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了，他说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。哎，这个要是稍微留心的学生，他立刻应该问哪几个问题，就是单单这一句经文，
别人都在献祭，为什么祭司以利会坐在煤筐的旁边呢？或者说他在看什么，或者在想什么？
哦，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没有肯定答案的问题。但就是我们现在读圣经读到现在为止呢，有哪两个应该问的问题关于那个时候的会幕以及祭司，或者会幕里边的这个摩西的吩咐之类的？
以利在会幕，不是他现在把他的工作交给他的儿子，这个时候以利退休了吗？
这里边应该有两个问题嘛，应该是挺简单的。你要是没看出来这两个问题，哎呦，那我可是要为你担忧了，就那表示你圣经太熟了。
确实需要加补。
我这不是讽刺话啊。
圣经太熟，
你圣经太熟的意思就是看了太多遍了，因此你对它不敏感了。你觉得每一个字都是理所当然的？
可能是想的少吧。
哎，那个不叫想的少，这个你第一次读圣经，要是从前面读过来呢，你一定应该问两个问题，立刻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殿？那个时候只有会幕没有殿，是吧？
啊，就是，对
，这个不但有电还有门
啊，因为你读到后面它有电的话，它就不会这样说
了。对嘛？所以我们不是有这个规矩吗？就是你读到哪算哪儿，你不能说前面找后面，对吧？后面可以找前面，前面不能找后面。你要解的时候，这样你才能够比较进入情况嘛。那个时候怎么会有个殿呢？这个殿还有个门，那个殿长什么样子呢？为什么会有个殿呢？这事是对是不对呢？那这个值得去思考思考。至少我们要回到所有有关于耶和华会幕的设置，那其实也不是太多了，就是他们从旷野进到迦南，这个示罗的地方是约书亚选的，是吧？
对，约书亚最后把那个会幕停到示罗了嘛。
对啊，他就一直停在那个地方，那这当然还是十世纪的中期了啊，会有个殿，哎，值得讨论讨论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什么叫做坐在自己的位上？这摩西会幕的吩咐有一个叫做祭司的座位吗？
好像没有，有摩西的位上，没有祭司的位上。
这个摩西的位置它不是真的是个椅子啊，因为摩西在会幕里也没椅子坐，对不对？而且摩西哦，这个有可能啊，这个你这个倒是个是挺有意思的事情。因为你看摩西在百姓的眼前上到西乃山，就进入这个 云里面，对不对？那有密云，黑暗很可怕嘛，
对，
他就不见了嘛。所以百姓才会说，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吗？那会幕建好了，出埃及记怎么讲啊？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，甚至这个摩西都不能够进这个帐幕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对。
以后耶和华从会幕，就是利未记的开头，呼叫摩西，但是就没有讲这个呼叫摩西，摩西是到哪里？他是进到会幕里面去吗？他如果进去的话，他进到圣所呢，还是至圣所呢？
利未记的开头是摩西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那个时候应该在会幕中。
会幕中是什么？
他不会是在至圣所吧？应该是在圣所吧？
你是说是在开封，不是在北京，是吧？
开封
这你怎么决定这个会幕中不是至圣所是圣所呢？
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因为耶和华居住的所在是至圣所，对不对？
是。
他这个会幕中应该不是像这个中间的中，而是会幕的里边。如果耶和华是住在会幕里边，而至圣所是大祭司不能进去的，那么他又呼叫摩西，有没有一个交代说摩西进去以后怎么样呢？摩西进到哪儿呢？他是直接进到至圣所吗？那为什么圣经哪里又摩西和耶和华是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跟朋友说话？
好像没提到耶。
这个又值得去问问我们的神学生，是吧？
啊，这个利未记里面这个地方我没有读到。
我就算读到了，我也没注意。但是无论是上到云里去，进到会幕去，摩西有没有形容说，耶和华跟他说，请坐，请喝茶，不要客气。
你的意思说，这个问是人为他立的吗？
那不，我还没什么意思，要先考证嘛，不要急于下结论，不要这么快定罪老以利，因为蒙哥已经被人家当成老以利已经好多次了。我现在被老以利非常有同情心。摩西自己对于他进到山上，他有没有形容？他在耶和华面前是怎么样？是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呢？还是坐在耶和华的面前？还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呢？
我不能乱猜啊，我得去看。
我记得他是有这么讲的，他在生命记他可能讲了，好像什么没吃饭没喝水啊，四十昼夜啊，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啊，我有这个印象。你可以值得去查一查，对吧？蒙哥现在都坐在老以利的位置上，就是你们要去查，对吧？然后查回来以后汇报。
汇报做作业。
哇，这个俯伏，要是蒙哥俯伏四分钟我就睡着了，这个很累啊。至少照我的印象呢，这个摩西在耶和华面前是没有座位的。那后来摩西在山头上有没有？约书亚还有谁啊？还是加勒怎么样？他们两个人把摩西的手伸起来那个，还是谁？
不是约书亚在下面打仗。
哦，约书亚在下面打仗。那谁来扶摩西的手呢？
他的两个仆人吧。
这样去查一查，这么重要的角色是不是？好，那就他来扶他的人，没顺便搬张椅子给老摩西坐坐。
刚查到，摩西在山上举手的时候，扶摩西手的是亚伦和霍尔。后面摩西手发沉的时候，亚伦和霍尔就给他搬了一块石头，然后摩西就坐在这个石头上面。
你们现在在国内聚会，这个什么赞美敬拜啊，要上上下下站起来坐下要多少次？要站多久？
我们崇拜一半时间是在30分钟左右，站的话也就20分钟吧。
你站20分钟，讲道10分钟？
不。崇拜就是专门的唱歌敬拜时间，
唱歌要唱30分钟，30分钟里面有20分钟站的，
差不多。如果说他让起立的话，可能会站20分钟，一直包括到最后的祷告。
好多次站起来坐下，还是一直站着？
就一直站着嘛，从宣读圣经那个时候，就可以站起来，然后那后面的时间都要读。我们是有一个过程，他就是说先前面唱几首歌，
先唱歌，
对，中间宣读圣经的时候，大家都站起来。
唱歌不站，
前面唱歌，他如果说有呼召让大家站，他大家都站起来，有时候不站，但是在那个默想圣经的时候，一般都会站起来，一直到最后祷告，他都会站起来。
那蒙哥如果去，可不可以不站？我可不可以坐那儿呢？就是年纪大了嘛。
应该可以。
你们有没有老先生老太太不站的？
一般都会站，因为我们这边聚会的都是年轻人，上班族的和学生。
蒙哥就是特别体恤这种不喜欢站，我不想站， 你可以站，我不愿站的，或者是我站不动的，蒙哥就特别怜悯他们，因为蒙哥自己也是这样子。嗨，反正从摩西的服饰来讲，你恐怕找不到什么他坐下来的地方。亚伦应该也没有座位在会幕里边，
嗯，
对吧？
嗯，
天使长加百列来见玛利亚的时候，还是来见施洗约翰的爸爸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干什么了？坐在耶和华面前的吗？
站在面前侍奉耶和华吧。
你这个就开始不确定了。哎，这个蒙哥需要以传道人的这个要求来要求你，他到底是站的是坐着，他怎么说的？他应该是说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对吧？
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费，照祭司的规矩致谦，得进主殿烧香，没有说。
然后天使长来，天使长怎么形容？
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。
好，那这个利百加跟玛利亚讲话的时候怎么讲？
利百加和玛利亚讲话的时候，天使加百列吧，
叫加百列，加百列，天使利百加，哎呦，我都忘记，这利百加上了天就变成解放军了，是不是？女兵，加百列，哎呀，我都给他升官了，还说天使长，不好意思。不，我看我们中国很多女传道上天是可以做天使长的，乖乖。
天使他奉差遣，然后呢，天使进去对他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为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”也没有说他站着还是坐着。
哎，那什么地方讲说我是天使长上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？
这应该是对撒加利亚说的，在十九节。
哦，他怎么说的？
撒加利亚他说：“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已经老迈了。”天使回答说：“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。”
他是站在神面前的。
对。
那谁坐在耶和华旁边呢？
神的羔羊，耶稣基督。
对呀，耶稣基督承受了救恩，就是耶和华就对他说：“你来坐在我的右手边嘛。”
是的。
坐下来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嘛。
嗯。
那谁又使耶稣从这个座位上站起来呢？
蒙哥考的问题，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嘿，就是看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啊，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圣经太熟啊，圣经里面细微的地方都没感觉了。
嗯，
这斯提凡殉道的时候，他不是说我看见天开了怎么样？
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只站在神的右边。
对啦，七章五十六节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只站在父神的右边。
对，
你看谁使他站起来？所以至少我们可以说呢，你在神的面前，无论是殿也好，会幕也好，你会弄把椅子给自己坐下来啊、
嗯？
又被圣经记下来，圣经没记下来也就算。他只要说以利在旁边，那无论他在旁边干什么，就没被写下来。他就特别写说以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是吧？
自己的座位上。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，圣经不是有交代说以利他年甚老迈吗？我觉得他是不是站不起来了？
嗯，
我说只能坐到那儿了。
也有可能。
对。
但是如果你要服侍神又不能尽职的话，那也许你就不应该坐在殿门口了，是吧？
嗯。
你既然交给你的儿子，就交给你的儿子。交给你的儿子又不行，那个时候，至少那个时候亚伦还有两个儿子。
嗯。
对不对？以利是谁的后人呢？记不记得？
以利没查，没查、
哎、啊！你上次已经查过了。以利四个儿子死了两，还有两个。
那个是亚伦，他有四个儿子。
哎，那亚伦四个儿子，对不起，说错。亚伦四个儿子死了两个，还有两个。以利是哪一个的后裔呢？
他做祭司的应该也是亚伦的后裔吧？
那如果他自己不能尽职，都需要坐在店门口，另外一个亚伦后裔到哪儿去了？我们不知道。从撒母耳记上看，好像这一段时间，而且是相当长的时间，
对，
都是他们。因为甚至他的儿子被杀，你还没看见另外一只的出来，
是是，
对吧？
是。
那也许另外一只早就到中国做生意去了，不知道。啊，什么时候跑出来就搞不太清楚了。扫罗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又有祭司了。对吧？
嗯，
那个后来的事情呢，咱们到时候再来考考穆恩啊，穆恩可以先去准备准备。你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看见了一个问题，就像你讲的，他坐在门口，说不定是监督他两个儿子。那你说他不坐怎么办？他在这个位置上显然又不能够好好的尽职，更不是个好榜样。你爸爸坐着身体不好，眼睛又看不见，的儿子使坏嘛，对吧？
嗯，
你恐怕已经有点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这些是传道人问题啊，这恐怕有的谈呢、啊。但是前面讲的这个耶和华的殿，这个比较容易解一点，肯定是一个比较临时的建筑了。因为记不记得这个会幕是用什么东西织的？
什么毛皮吧？
什么样的皮？
蒙哥，容我查一查。
从这里看起来，你的圣经又不熟了。因为这个桧木啊，一层一层的东西铺在上面，最奇怪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什么海狗皮。
海狗皮。
对对对，海狗皮。哎，海狗皮，你们四川话怎么讲？
我是河南人。
咱们河南话怎么讲？海狗皮儿。
海狗皮，这算回县话。
海狗皮。那咱们河南的人见过海狗没有？
我们那儿没有这东西。
那时候还没有迪士尼拿来的海狗皮，是不是？
这是海里面的东西吗？
管它是什么染的皮呀、啊、羊皮呀、啊、牛皮呀、啊、海狗皮，你觉得它可以多久？
如果是一个皮物的话，
整天这个太阳晒，风吹雨打，对不对？
还下雨。
啊，对，雨淋水冲风吹，神所住的会幕道成肉身，就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嘛。帐幕一定是我们所经历的，他也经历，不会说光有一年四季这个柔和的阳光照着他啊，没有风吹雨打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一定是我们这一生，我们的房子怎么样雨淋水冲风吹呢？他也是雨淋水冲风吹，对吧？那雨淋水冲风吹，这个皮要是坏了或者漏洞了，那怎么办呢？
肯定给它补嘛，要补上。
那既然是补呢，为什么又要给它盖一个殿呢？这个殿是当然是好听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从来没有说他们动了多大的工程在盖这个殿。
应该是临时给它加固一些吧。
哎，那这个临时给他加固一些，你觉得可能有哪一些原因让他们决定这么做？而且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蒙神悦纳？你觉得这个做法是对还是不对？你如果在今天的话，你会不会这样做？你看咱们这个问题越来就越问到底儿上了，对吧？
从耶和华吩咐摩西的那些来说，他这样做的话，他既然这样做的话，他应该询问耶和华，但是他并没有询问，就像大卫给耶和华盖殿一样，他会询问耶和华嘛？但是他没有这样去询问，他这样做是不正确。
就是你刚才讲的，破了怎么办？坏了怎么办呢？补啊，这补麻烦，你知道吧？这么多的皮。又是这个颜色，有海狗皮、公羊皮，还有染红的皮，这个那个皮，那你每次要去补一块，补了一块又不觉得这么好看。人老觉得既然是耶和华的会幕呢，就应该体面一点啊，又要补也麻烦，那干脆给他一个遮蔽风雨的棚子嘛，
省事儿，不用再补了。
你知道中国教会的服饰啊，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什么？省事儿，什么省事儿？怎么做，对吧？不但省事儿，你看看我多么照顾耶和华呢，给他搭个殿好不好？这殿还有门，这样祭司不用这么忙嘛，也不用整天在那看呢、啊、怕人家里面有金灯台，你晓不晓得？
是的，
祭司不用上班的，门一锁就好了嘛，
也不用来看圣殿了，不用护卫了啊。
对呀，你看这个要是光是一个会幕的话，那这个保全公司都不给你保险的。你看天安门大帐篷不是坦克车就来把它压平了吗？对吧？你要是有个房子就好了。房子它就不见得会强闯民宅，那时候有没有压平任何的民宅？要是没有的话，就证明蒙哥所说的是对的。那耶和华的殿这么盖好了，遮蔽风雨，省了一大笔的修理经费嘛，让老百姓排队啊、献祭啊，也免得风吹雨打，这不是挺好吗？那既然国泰民安，那我自己当然也顺便加把椅子嘛，是不是？
顺理成章的事儿。
对呀、啊，你说你看见一个老和尚坐在庙前，你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他就坐在庙檐前面打坐。还没离开少林寺了。所以这段圣经啊，你要蒙哥解的话呢，我是觉得这背后有相当多的问题。
从这个耶和华的殿出发给他分析出来。
对，因为这时候真的还是士师记的中期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吩咐你要给他盖一个殿，所以耶和华才讲，自从士师时代，我何曾吩咐你们这样做，对不对？我何曾吩咐你们给我盖一个殿宇？他是天上的神，就不住人手所盖的殿宇。你这样给他盖一个殿宇，其实是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。可是就老百姓以及就这种偷懒的祭司来讲呢，哎，这个对啊，这个体面呢、啊。那你要是对到后来的这个约翰福音所讲的，大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个有学问的人一直都告诉我们这个话的旨意，就是说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了、那肯定是凡事与弟兄相同，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这个刚造出来的会幕啊，因为你总是一批处理的嘛，羊皮也好，海狗皮也好，那尽管不是什么漂亮东西，看看一定还不错的。你要是补一块换一块，要不你就全换，要不你这么补一块换一块，那和乞丐身上的补丁一样。我们老是觉得神啊，既然住在人间，他就需要有家型美容嘛。
是的，
我们就会想了很多人的办法来维持一个所谓耶和华的见证，谁知这和神的心意恐怕是完全相反。他就是要一个人家看起来一点都不羡慕的破破烂烂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显然身子不高，相貌不美丽嘛，他面容比众人都枯槁，这个肯定你要想说那个会幕那不是一个很光鲜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人因为不认识神，所以就会去想别的办法，这个办法一想反而使得祭司懈怠，而且增加了好多东西，又有门又有座位，
这样就加重了人的懒惰了。
怎么讲都可以，那当然你可以继续讲说，就是因为他这样懒惰不锻炼身体，所以他身体沉重，所以他需要坐在椅子上，对吧？人家不都凑起来了。那这里边就值得我们去反省啦。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没时间了，只是这样一个状况，你认为当哈拿心中愁苦起来，来到这个耶和华殿门旁边的柱子那个地方默默祈祷的时候，以利会处理得好吗？以利会看得懂，他会听得明白吗？恐怕肯定要说出一些不对的话，做出一些有亏职守的事。
我觉得他以利应该对哈拿他这个祷告应该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或者是觉得奇怪。
那当然这个批判别人，尤其批判历史人物是最容易的，从历史人物身上对照到自己呢是最难的。所以这个有的讨论了啊。穆恩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。我们就下回再谈吧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